在节目开始前，要先来为公司关键评论网媒体集团旗下的品牌未来大人物甄选活动来宣传一下。
未来大人物每年会找寻35岁以下正在改变社会的年轻人，从2015年开始举办以来，已经找到150组勇敢突破体制的年轻人和团体。
没错，未来大人物会呈现他们的故事，反映他们精神，一起写下把成功定义还给每一个人。今年的甄选活动已经开始起跑喽，征件时间到今年7月31号为止。赶快推荐你身边正在改变社会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也都可以。
未来大人物的甄选资讯可以点选节目资讯栏位的网址了解更多，但就是反正大家点进来先把自己填上去就对了。
好，啾啾曾经是我们之前的评审哦，
马里奥一直都是我们的评审哦。
我是召集人。那些正在冲撞体制跌倒但是还是咬着牙爬起来继续冲撞的年轻人们，快点来报名吧，
等你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里奥，
我是啾啾。
阅读提案，
我们每周轮流提案一本书。
本周是我提的《月之暗面》，作者是安东尼·欧尼尔。
欧尼尔，
对。嗯，还好我还记得，我忘了写上去了。还好我记得。
很会打篮球吗？
对 ，Anthony O'Neill、哦。嗯，好，那这就是小说啦，
哦，月之暗面。
对，我就跟大家讲说，我要一直在讲小说就对了。那这个小说是科幻小说啊，那科幻小说当然就是本来我就很喜欢，相信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了哈。
嗯，
那另外，但科幻小说这么多，要怎么选呢？我就看到他的介绍非常的有吸引力，他的介绍就是什么亚马逊书店最佳奇幻科幻小说 TOP20 啊，然后什么这个福斯电影已经抢下电影改编权，
你又被那些
没错
那些 title 吸奖项吸引，
我就是这么肤浅的人怎么样。然后呢什么席卷法兰克福书展娱乐大作，重口味剧情峰回路转啊，等等等等的。然后这个福斯团队哦，包含了什么辛德勒名单制金奖制片啊，戈雅奖编剧得主哦 ，J.J. Abraham 爱用好莱坞新锐脚本家等等等等哦，媲美《权力游戏》《西方极乐园》哦，等等。
所以他改编好了吗？
你看哦，2016年出的书，2017年台湾出版，现在是什么时候？
2024年，
没错，还没有
啊。还没拍吗？
很正常啦，我跟你讲说
好久
就是拿下改编权但是没有改编的东西其实应该非常非常的多。
好，
对，像我自己之前就有看过，不知道哪一本，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讲过，我忘记我们讲过，但我非常明确看过，就是他说已经改编正在进行中，是不是我们上次讲过，
有讲过这本，
什么改编正在进行中，然后
正在进行中，
然后但是对，就是 ING 啦，到现在这样子。
好的，
不过如果说从2016、2014签到现在10年，我觉得他那个改编权可能应该要到期了。
对啊，好吧。
好，总之呢，就是看起来就好像很刺激啊，娱乐性好像很高，然后想说，那就来看这一本好了。
好，
对，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东西。
对，
暴雷警告，
暴雷警告。
好，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发生在月球上。你知道月球其实它是永远都只有一面对着地球，你有听过这件事情吗？ 对，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地球月球的背面，就是它所谓的暗面这样子。
哦，所以就是月球绕着地球转，它永远都是那一面，
同一面，对，同一面，就我们看到的月亮其实都是同一面就对
了。好的，
对，那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月球的背面，就是地球上看不到那一面。那当然它有一点暗喻的意思在就对了。好好，那故事就是说在月球的暗面呢有一个叫炼狱，炼狱的化外之地，那个炼狱就是地狱那个炼狱这样子。
地狱，
然后它的首都叫原罪城。原罪就是应该是 sin 吧，就是在那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就是七原罪，这个东西这样的话，所以它叫原罪城。那这个创立原罪城的人呢是一个在叫做佛莱契布拉斯的人，
是人类，
是人类，是人类。那这个佛莱契布拉斯他在地球上是 一个商人，但是有很多不择手段的一个地方、哦、然后后来他有出了一些状况、嗯、所以他就跑到了月球上来。但他在月球上的时候呢，他就在月球的背面盖了一个非常大的望远镜、哦、那种望远镜就是你知道那种望远镜它其实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你想象到那种直筒望远镜，
哈雷，
对，它其实非常大，很像是我们之前三体里面看到那种蝶形的那种很大的望远镜。
三体谁看得到？
你没有看影集对不对？
有啦，我有看。
就是它有点发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圆形
圆盘一样的东西、嗯哦、然后什么直径120公里，反正就很大就对了、嗯、所以后来他就是说他们有解释啊，因为因为小说也有解释，因为在很早现在实际上真正存在的一个公约，就外太空公约，是地球不可能有人任何去占领就是太空以外的土地、嗯、你不能说哦，我现在占去上去了哦，我先登陆了，所以这块地就是我圈地，这样是不行的。但是呢它就有一些什么但书条款，就是在这边你可以拥有上面的一些物件。
好，
对，所以呢它就是在解释说哦，在等于说它把这个整个城市盖在那个望远镜上面
哦，
所以它拥有那个望远镜，它不是拥有那个地，它是拥有那个地上面的望远镜，但是因为这个整个城市建在那个望远镜上面，所以他就等于拥有了这个城市。
对、
哦、概念上是这样，他是有一个中间有一段解释这件事情。然后好，那没有任何官方承认他是什么国王这件事情，但基本上住在里面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弗莱契布拉斯等于是这个炼狱的国王就对了、嗯哦、那里面就有很多可能作奸犯科啊，然后或者是非法的人，反正你听了名字就知道，反正里面有很多可能在别的地方不能够做的事情在那边可以做，但它还是要维持一个基本的治安架构，所以里面还是有警察，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规范就对
了。你说是最邪恶的人都在这个城市里面，
也不一定最邪恶，就是他会，就是你慢慢慢慢你可以想象可能有一些一些这个什么为非作歹的人会跑过去。
OK，
对，然后他也会吸引到很多这些人过去，但是一定会，你为了要这个城市要发展，它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限制跟规范、啊、因为如果说每个人就是强者为王，在里面打打杀杀，那最后不会有任何的发展嘛。所以即便是什么罪恶之城，它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架构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哦、月球上面就是他们就一开始就会讲说、哦、月球就是可能会就有疯子或者是罪犯才会在那边住、哦、因为里面其实还是毕竟它是外太空、啊、他没有解释这是什么年代，但反正总之地球人已经可以在月球有一些生存的空间、嗯、所以他就会流放一些那种罪犯到月球的一些陨石坑里面，这跟原罪城没有关系，反正就地球上有一些这样默契，就是啊，你知道，就是、啊、反正你就把一些眼不见为净的丢上去就对了。
我们不处死你，但放逐你。
对对对对，类似这样感觉，哎，不能够处死刑，但就把它丢到月球，让大家看不到。嗯，那类似。那这一开始的故事呢，就是有一个生化人哦，就机器人，然后就开始走进了一个罪犯他在住在那边的叫冰屋、哦、反正就是一个房间就对了、嗯、然后那边聊一聊之后呢，然后他就把那个罪犯给杀了、哦嗯、他本来就说他想要去一个他想要找黄金国、哦、奥兹城、哦、奥兹城其实是 Oz， 他其实是一个OZ 啊，是绿野仙踪里面的一个地方就对了，反正里面有小说里面蛮多隐喻的东西、哦、然后那个罪犯其实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哦、但就他们讲一讲之后有一点隐隐约约不太愉快，然后最后这个机器人、哦、就突然动手把这个罪犯给杀了、哦、这是第一个命案。那同一时间呢，在炼狱里面、哦、在原罪城里面呢，有一个新上任的警督、应该就可能就是队长之类的、哦、叫尤斯特斯。那尤斯特斯他有讲他的英文叫 Eustace， 但其实他的拼法其实因为它是 JU 开头，所以它其实念起来有点像 Justice， 如果你用英文去念的话像 Justice， 但其实它强调说哦，没有，它的发音是 Eustace， 就是尤斯特斯就对、哦、他刚上任，他从地球这边有点半被放逐过来这边，然后他其实因为不属于在这个原罪城炼狱当中任何一派、哦、所以他就被调过来了。调来之后呢，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命案，哦、他就要去查，他在越查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觉得怪怪的、哦、因为好像他带这个警局里面这些警察其实好像没有想要解决什么案件、哦、就是所有在你知道的那种警察办案要注意到的一些事情，诶，他们好像都不太在意， 哦，你想说啊，这大概就是警局有点腐败就对了。
嗯，
然后再来就是他在调查过程当中就慢慢得知这个炼狱里面的一些各个帮各个势力。那这个势力其实大概就分成两大块，一块呢就是布拉斯哦，弗莱奇布拉斯就是国王哦、
嗯。
另外一派呢叫做 QT 布拉斯哦 ，QT。
QT 是谁
？QT 是他女儿
啊、oh, ，OK，
对，是弗莱奇的女儿，叫 QT，Q 就英文字母的 QT 哦。那、嗯、其实他有点隐喻说，他就是 QT 就是
可爱版的，
对，可爱人可人这样子。好，那这是两个势力。那他里面一直讲，就是包含了弗莱奇布拉斯自己也讲说，他很爱他女儿哦，所以他有给他很多的职位让他去做哦，包含了什么建筑啊，哦、还有什么治安部长什么的。
嗯，
那因为。这个尤斯特是不属于任何一派嘛，所以他就就很执着很中立的去调查这些案件，然后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包含了他也去问 QT， 然后他也去包含去问了这个布拉斯、
嗯、
然后布拉斯就跟他讲说你应该要去多多了解各个地方啊，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我都会回答你，这样子
听起来很像坏人。
对，然后 QT 也是这样说，他说就是这些死的人里面、哦、其中有第一个案件里面有一个是布拉斯的心腹，就二把手这样子，他说你会以为是我干的，因为我把我爸的二把手干掉，我要争权这样子、嗯、但其实旁边那另外一个一起死掉那个人是他的心腹，就 QT 的心腹这样子、嗯、所以他说我怎么可能为了要把我爸的二把手干掉了，把我心腹也一起干掉这样子、哦、他就跟他解释一下这些东西。那这个警察就是警督尤斯特斯就觉得很奇妙了、哦、反正就慢慢看。那这过程当中就除了第一个命案，然后后来又发生第二个命案，那他想要在追查这些人犯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是其他人也没有要配合他，就其他警察也没有要很配合，包含了这个局长，就是警察局的局长、嗯、都对他有一点很蛮讽刺意味的，然后跟他讲一些
再努力也没有用、啊、
对，然后跟他讲了一些事情，跟他讲一些消息、哦、然后就是让他觉得说你到底在干嘛，就是所以其实你们并没有想要我查案嘛、哦、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嗯、然后越查越到后面，然后同一时间就是那个生化人就是沿路在杀人当中。那其实他没有真正他的目的并不是，他后来有慢慢你会看出来，他其实目的并不是真的想要把这些人全部都要干掉，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他要去黄金国，他要去那边称王、
嗯、
他要成为一个征服者、哦、然后所以但是他就是要去那个炼狱、
嗯、
就他要从月球的这个一面到月球的暗面这样子、
哦、
对，然后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什么人他就会去跟他要一些东西、哦、比如说他需要补给品、哦、他就、嗯、哎，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的哦、然后说、欸、我需要你的车子，你的车子可不可以给我，但只要你都顺着他就没有就不会有事。可是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嘛，就是
为什么我要给你，
对，突然跑出一个机器人，表面上客客气气但看起来有点邪气，然后就是然后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就是什么他要去黄金国，然后想说黄金国是哪里，然后他就说他要自称自己是巫师，就是因为这也是
好怪、啊、
这也是绿野仙踪的梗、啊、
OK
对，就 Wizard 这其实是绿野仙踪的梗，然后他就说嗯，那你没有办法帮我吗、哦、他就会跟那些人他遇到的人说你没办法帮我吗、哦、然后只要
你没办法帮我就杀掉你，
对，或者说、哦、你要跟我抢什么东西吗、哦、他就会把他干掉，所以他就是带着这样子一个心态，只要你讲话不得他意他就会一路的杀、
嗯
哦、所以过程当中他就杀了几个罪犯，然后杀了一些地质学家，然后有一些人在追他，然后还把这些人杀掉，然后杀死这些人之后他又闯进到一个算是特别的教会在那边的聚集地、嗯哦、然后他也把那些人通通都杀掉，因为那些人就
金牌特务、哦、
对，他就一直杀，真的他就一直杀就对了、嗯、他只要你不顺他意他就一直杀，他会一开始对你客客气气的讲话，但反正只要你打到某一个点之后他就开始一直杀、嗯
哦、好的，
然后这样一路杀杀杀杀杀到后来，然后这个那个警长、哦、那个警督、哦、尤斯特斯他慢慢也搞清楚了说其实好像没有人想要他真正查到这些罪犯，所以他就跑去跟布拉斯摊牌，那他摊牌的时候就说就他其实有点搞清楚了，所以就是其实你们没有人想要我破案、
嗯
哦、然后那个布拉斯还跟他讲说没有啊，我就是要你破案啊，诶我刚刚讲说布拉斯现在目的在干嘛吗？
没有、
哦、好，对不起我漏讲了，就是布拉斯他其实遇见就是那个警官去找他的时候，他其实正在准备打造一艘火箭要去火星、 因为、哦、对，因为他觉得月球已经不够他征服，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想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他才在月球那一丁点的城市，他就觉得月球不够啦。
对，因为他觉得说地球已经被玩的差不多了、哦、地球
月球也是，
然后他觉得要有一个更大的地方、哦、然后月球是不够的、哦、所以他觉得为了全地球人类着想，他要去征服火星。所以那时候就是在这个炼狱当中打造一个火箭太空船，然后要去火星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个在蛮多我看过蛮多科幻小说或是演讲都有提过，就是在月球上打造太空船，是如果技术上做得到的话是比较好的。因为第一个月球上面没有大气层，所以它要飞离开的时候它需要燃料比较少，因为你在地球上这个地球引力也比较重、哦、然后它又有大气层，所以你要脱离的话、oh. 你要需要的那个动力其实比较高，然后那个所以你需要带比较多燃料。
对，
那月球的这个引力就六分之一嘛、哦、然后它又没有大气层，所以你要脱离月球的引力其实比较简单，
你可以轻巧的有一个船。
对比较轻巧。之前另外有一个影集 Apple TV Plus 上面影集里面也是这样子，就是讲说他们要去火星的时候大家出发点都是从月球上出发，对不对、好，所以总之呢他就要盖一个太空船然后去火星，然后所以他就要离开炼狱了嘛、所以大家也都知道这件事情，就大家也都知道他努力在打造一艘太空船，
国王要走了，
对，国王要走了，
我们可以占领这里、
哦、对，所以大家就想说那谁会接、哦、所以当刚刚讲不是说他的二把手被暗杀的时候，大家想说一定是他女儿下的手嘛，因为他的女儿可能就是要接的继承人、但他好像没有要直接让他女儿接这个继承人，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就有点困惑，到底这个背后的幕后黑手到底是什么。好，那刚刚回到讲说这个尤斯特斯就是这个警官啊，他想要跟他摊牌了、哦、他就跑去跟他讲说好、哦、我就是基本上我知道你在搞什么把戏，这些东案子应该都通都是你做的、他就认为说反正他抽丝剥茧之后觉得这案子应该就是这个布拉斯做的。布拉斯就是很生气，他就说就你完全误会，你怎么搞出这种想出这些事情、哦、他不可能杀这些人、哦、诸此类的，然后就带他去坐，他就在他的皇宫里面就带他去坐他的赛车，就因为你在恐吓他就对、就会在快要撞墙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他就恐吓他，然后最后那个尤斯特斯他也不是一个被吓大的人、哦、然后最后他就跟他讲说反正我不回答你刚刚那些问题的原因是我知道答案，但是我不想要告诉你，我是警官，我负责问问题，我不是回来回答问题的。他就离开了。然后离开之后呢，他就要去这个月球上的一个基地去确认一些事情、哦、就是在炼狱的另外一边，就是月之亮面吧，反正就不是在暗面就对。然后在去的过程他就打电话给他之前的一个朋友在南极那边，那打电话原因是因为他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件事情，有三个机器人专家他们要到炼狱的时候他的签证有一点问题，然后查了发现之后他们其实没有真的到炼狱，他们其实是从月球的这个港务局之后是到了某一个陨石坑的研究室、但他联络不到这些人、哦、联络不到，因为他在调那个移民清单的时候他找不到这些人，所以他打电话给那个 南极的港务局他的朋友、哦、然后他说他朋友后来就说他帮他查，后来他又离开了，就是现在回来他离开了炼狱去到培里基地，培里基地应该是可能是刚到月球那个一个主要的入境点吧，他就打电话到南极、他朋友就跟他讲说他们在找这三个人的时候就派人去那个实验室，因为实验室联络不上嘛，他就派人去那个实验室，然后发现那个实验室里面本来那三个机器人专家只剩下一个人活着、然后这三个人机器人专家被交付的任务就是他们要改造一个机器人、因为其实在这个设定里面啊他的机器人还是遵照一个算机器人三大法则吧，就是在这个美国的科幻三大名家当中有一个叫艾西莫夫的，那艾西莫夫他有写了几个系列，一个叫基地系列，一个叫帝国系列，一个叫机器人系列，三大系列、那机器人系列里面呢就定了机器人学的三大法则、那机器人三大法则是第一法则，其实这个在你有看过那个变人吗，或者是
我只有看威尔史密斯、那個、
对机器公敌，
对，
你有看到那个吗？ OK， 好，机器公敌里面其实有讲机器公敌就是 iRobot， 它其实就是改编自艾西莫夫的小说。好，那里面有三大法则，三大法则叫做第一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做事人类受到伤害。第二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在不违背第一法则前提之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嗯、
第三法则是在不违背第一和第二法则的情况之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你居然背起来了。
对对，我从大学开始听这东西我已经背起来了、
嗯、
好，所以呢在这个小说月之暗面当中呢，其实他有稍微提到说他们还是会服从这三大法则。
对
对，所以机器人是不能攻击人的，
但生化人不是机器人、嗯、
生化人就是机器人，他讲的生化人就是机器人。对、
嗯、
所以所以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这些一般人类会让这个陌生的生化人进去他们的住的地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认为机器人不会伤害人类。
OK，
所以当他开始动手的时候，大家都其实蛮错愕的，大家都知道他是机器人，因为他在月球表面没有穿任何的太空衣，然后就可以行走，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机器人，大家都觉得说 他不会伤害人类，所以就让他进去了这样子、
嗯
哦、这三个机器人专家就被交付了一个指令、哦、指令就是呢要消除某一个机器人的记忆还有他的本来一些行动原则，然后改造它，给它新的
新的任务，
新的任务，新的能力，然后还灌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守则，布拉斯守则进去，这样子。
又是新的守则。
对，布拉斯守则，布拉斯守则就是刚刚那个国王，就是这个佛爱器布拉斯哦，就是他的一些语录啊，你就把想，因为像毛语录那种感觉，对，嗯、就是他的一些语录跟想法就灌进去，这样像灌软体一样把它灌进去，然后这个。因为他把他的那个防护措施拔掉了，就是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的这个防护措施给拔掉了，所以后来当这个生化人醒过来之后、哦、没多久他最后就开始攻击，就把这三个人想要把他们弄干掉、啊、最后有一个人没有被躲起来，没被干掉，所以他才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了、哦、这就是刚刚那个南极的他的朋友跟他讲了，所以他们就知道说、
嗯、
哦，原来这个生化人就是他们就是要改造那个人，然后跑出来之后开始 到处攻击，然后那个机器人叫布拉克，叫 Black。 那这里面其实就有讲到在布拉斯周围有几个生化人，然后他们生化人的名字都叫里奥纳多，
嗯，
就是达文西，有里奥纳多达文西，然后他们的姓氏呢都跟颜色有关，就一个叫 Gray、哦、就是灰色，
灰色、
哦、然后叫有一个叫布朗 Brown，哦、然后
咖啡色
brown 棕色，对，然后还有一个叫怀特、哦、white 白色
白色，
然后还有一个就叫 black， 总共四个人，我觉得黑色这样子、嗯哦、brown 是被放在 QT 身边，然后一直在跟着佛爱器布拉斯的是灰色，就 gray，然后
还有白色跟黑色，
对，然后白色好像他们的讲法是白色挂了哦、就白色坏掉了，所以里面就有一些器材被拿出来零件被拿出来用，然后 Black 布拉克不见了，那时候他们怀疑在问说那布拉克在哪里，后来就发现说、哦、布拉克被送去改造了。 OK， 好，那后来一直回来大开杀戒那就是布莱克，但是他其实不知道他自己是谁、嗯、他就被改造，他把所有的记忆都被抹除了。那这个警察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就赶快开车回炼狱这样子，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有一个一直在大开杀戒的生化人在往炼狱前进。他赶到的时候呢、
嗯、
这个布拉克刚好已经要打进炼狱了、哦、他就跟他交谈了一番，然后他就用他知道那个守则，所以他就用布拉斯守则的想要被对待的话去对待布拉克，然后就跟他讲说我没有要玩你、哦、就是他说什么说好没问题我就带你去，然后这个机器人就觉得你这个人不错耶，就是你既然帮我我也会帮你，跟你做生意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啊嗯、
然后就开始，然后就跟他达成了一个协议，这时候他就说服了他们两个人就去找那个布拉斯。那布拉斯那时候发现说哎，你这个小子还敢回来、哦、然后就是很胆大妄为，然后但是这时候呢
他有看到布莱克吗、
这个、有，但是因为他们生化人这四个都长得一样、
oh,
所以他以为那个
是
他的，对，那以为他是那个 Gray， 但实际上他已经掉包了，他已经把他换成、嗯、就是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布拉克了这样子、哦、所以布拉克现在就在他旁边。
等一下，所以 Gray 被干掉了，
应该是被干，他没有明讲但应该是被干掉了。
好、
哦、好，然后哦，还有一个那个我刚刚又漏讲了，就是 之所以这个警察想要赶快去跑掉，他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跟布拉斯摊牌之后，一出去离开他的宫殿的时候，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另外一个大爆炸，然后是 QT 他的办公室被炸掉了，
嗯，
然后就发现说 QT 也被炸死了，然后那个他的那个生化人布朗也被炸死了这样子。好，然后这时候他回去跟他摊牌的时候，他就开始解答所有一切，就像是小说，就是侦探小说一样，哦，就是这个侦探本人就是警察啦，哦，他就开始来解释这一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布拉斯因为他要离开了炼狱嘛，
对，
所以他怕有人会抢占这个地方，哦，所以他决定把一切的威胁通通都干掉，哦，所以包含他自己的二把手他都要干掉，嗯，然后另外呢他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觉得说，哦，现在是一个乱世，所以他接下来就会找另外一个人来统治这一切，然后那个人就是改造过的布拉克，
嗯，
然后因为他被灌入了布拉斯的意识跟想法，所以他觉得其实就代表他自己就对了，然后来接这些东西。那还有一个就是小说里面他自己讲说他没有杀 QT， 虽然说 QT 有发生爆炸案，但是他不承认说那是他做的事情，但是看起来应该很难讲到底是不是他，小说里面没有明确的解释，因为后来等一下再讲，然后所以整件事情都是他
自导自，
对，他自导，对，自导自演造出来的，包含了这个警察尤斯赫斯也都是他找过来的这样子，嗯，所以后来尤斯赫斯解答这一切之后，然后他就要走了，但走之前他就说你就是国王嘛，就不管别人怎么看，但是你其实就是这边的国王，然后你就是巫师这样子，
嗯，
然后这时候旁边的那个布拉克就动手了，因为他就是要来把最大那个老大干掉，成为真正的国王嘛，
嗯，
所以他就把那个人给干掉了，把布拉斯干掉了。
好的，
然后等到他出去了，尤瑟斯一出去的时候就遇到了 QT， 就原来 QT 假死，他找了另外一个替身躲在那边，就那个爆炸案杀死的是他的替身，
嗯，
那但是 QT 到底是不是就那个爆炸案是他做的，他认为是他爸杀他，然后他爸说他没有要发那个爆炸案，所以到底是谁做的，我觉得小说里面没有看得很清楚这件事情，但总之 QT 是想要他爸死的，所以这整件事情他后来也就是有点像是他负责去促进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跟这个警察说，嗯，你要不要留下来继续当警察局长，我把你升官当警察局长，然后但是尤斯特斯就不想，然后 QT 这时候就走进去，等于是就是辅助布拉克就对了，就是说哦他是国王，然后那他就会帮他去做一些事情，里面在讲的大概是这样子，嗯，但实际上 QT 是自己想要接手就对了，然后他有讲说他研究过很多地球上过往发生一些什么政变啊革命啊什么的，就一开始都会有一些混乱，反正言下之意就是先把暴君干掉，然后干掉之后接替的那个可能又会是另外暴君，所以他之后才会再接手去把这件事情做掉，嗯，那这时候故事到了尾声，尤斯特斯并没有想要去继续淌这个浑水，他就本来就要离开了，但后来他又遇到了一个好像有人什么就是开车不安全什么之类的，他内心里面那个追求正义的心就跑出来，他就开始去追那台车子这样子，然后故事就到这边结束。
好的，嗯，
好，
第一集
也没有啦，他就这一本而已啦，只是我就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因为首先就是科幻小说，其实很好的科幻小说很多时候他在谈的事情还是一般的社会议题，
对，
就我们只是换个地方，然后这里面给我很强烈
人性，
对，很强烈的感觉也是这样子，就它里面有很多科幻的元素，然后很多那种现在做不到的事情，哦，然后包含描述在月球上生活你会遇到一些障碍困难，他写的其实非常非常的细，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技术上的东西，比如说在月球上他不是在追那个逃犯嘛，但月球的重力引力就六分之一嘛，所以他可能就是每个人用跳的啊，然后从哪边跳到哪边去，你可能在地球上会死掉，但实际上你可以跳过去等等之类的，嗯哦，然后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侦探小说，而且是冷硬派的侦探小说，就是他里面那个警察就是那个尤斯特斯在讲话那个对话口吻啊，其实是非常的像那种冷硬派侦探，就是很短，然后就会跟你讲说哦，我是来问问题的，哦，我没有要回答你这些东西然后什么之类点点
画面感，
对，很其实很有趣就对，然后里面的很多角色你要说出什么前传啊或是各传啊其实真的都可以，
嗯，
其实非常丰富，它里面很多东西留下来没有解释， 但是它里面又写得很细，有很多刚刚讲嘛，他不是杀了很多，我不是说他杀了很多人嘛，
对，
生化人杀了很多人，这个生化人杀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些背后的故事，他都有写出来，
他都可以做影集。
对，他把这个比如他杀了第一个罪犯哦，他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他会跑到这边来，他杀了第二个罪犯他做了什么会跑到这边来，哦，他杀了那个地质学家哦，他们本来背景是什么，然后他杀了那一群宗教，那个教会是什么背景，
嗯，
他还杀了一个就是开车负责载一个什么乐团来这边来月球玩的一些人这样子，那乐团本身也讲得很仔细，
嗯，
没有到很多，没有到什么一大章节这样子，但就是会花个两三页在解释这些，描述这些背后的故事，所以它其实蛮细的。因为我那时候想到看到后来
拍个八集，
对，看到后来我就有点好像在看模仿犯那种感觉，只是它没有到模仿犯那么细，对，但其实也算是描写的蛮细。对，所以总之我觉得是可以拍成电影，然后你说拍影集当然也可以啊，没有改编成是有点可惜，但是我也不知道真的改编
之后，不知道之后会不会真的改编成给你蒙到，
或者是他改编了之后会不会大家反应怎么样，他可能要像，你有看西方极乐园吗？
没有。
他可能比较需要拉长一点这样子，
嗯，
对，不知道怎么样。好，那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阅读提案，然后这本小说叫《月之暗面》，不知道你听的感觉怎么样。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的话呢，都欢迎到我们的 IG 或 Facebook 上面留言跟我们分享。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听得很开心，或是你很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请务必跟你的朋友分享这个节目，让他们要订阅分享这个 Podcast。
好，
拜拜
拜拜。